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民众敬贺李大师新年好，遭13年冤狱迫害山东余春强喊冤离世，原潍坊学院教师高洪杰又被枉判五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国新年癸卯年到来之际，大陆民众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信，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感恩，恭祝李大师新年好。他们因为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从内心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更因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从而趋灾避难，远离了瘟疫横扫的劫难。河北省平山县明白真相的老百姓来信写道：写给慈悲的李大师，大瘟疫降临了，人们很怕，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心里有底，我们都已经三退，也天天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您的保护。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一书中说，江泽民和中共的命运绑在一起，江泽民死了，中共灭亡也指日可待，您也该回归东土了，我们就盼着和您团聚的这一天，盼着普天同庆的这一刻，迎接您胜利归来。在中国年到来之际，我们给您拜年，恭祝您过年好。山东省诸城市大法弟子的家人写道：师父好，我们这个大家族中有八名亲友修炼法轮大法，您的弟子带来的正能量更使得我们这个大家庭和睦相处，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馨氛围。我们都支持法轮大法，相信法轮大法好，相信师父至高无上的威德。我们也都盼着您的弟子早一天结束被迫害，我们盼望您回国与国内的弟子团聚一起过年。我们家族成员给师父拜年，恭祝师父一切顺心如意。辽宁省沈阳市大法弟子的家属说，恭祝李大师过年好，感恩李大师大慈大悲，我们哥姐弟家共23口人，真心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灵丹妙药，平安走过劫难。谢谢李大师，大法弟子家属叩拜李大师。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莱阳市法轮功学员余春强先生2007年遭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13年。余春强在狱中受到严重迫害，出狱后又经常遭到中共人员的骚扰，身体无法恢复，于2022年11月1号含冤去世，终年66岁。余春强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2007年，余春强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莱阳市看守所，后被法院非法秘密判刑13年，被关押在山东省监狱。余春强在监狱被迫害出糖尿病、高血压等症状，一度被迫害至脑溢血。余春强2020年9月20号出狱后，仍经常遭中共人员骚扰，身体状况一直堪忧，于2022年11月1号含冤去世。据明慧网报道，原山东省潍坊学院电大教学处教师高洪杰先生因坚持真善人的信仰，2021年10月被安丘市公安局警察绑架。2022年11月，高洪杰被安丘市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并勒索罚金2万元。高洪杰正在上诉期间，于2023年1月10号前后失去音信，亲友目前不知道他的下落。现年57岁的高洪杰是原山东省潍坊学院电大教学处教师。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高洪杰因为坚持信仰，多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曾被非法判刑10年。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高洪杰曾两次进京上访为法轮功鸣冤，后被截回单位非法关押，曾被关进精神病医院迫害80多天。2002年，潍坊学院与中共公检法勾结， 高洪杰被安丘市法院非法判刑十年，关押到山东省第一监狱迫害。在狱中，高洪杰拒绝所谓的转化，经常遭毒打、谩骂，长期不让睡觉，不许吃饭，曾被饿得昏死过去。他还被扇耳光、上夹棍，用鞋底抽，挠脚心、挠腋窝，用牙刷刷皮肤，导致高洪杰后背和左侧皮肤大面积化脓。高洪杰历经十年冤狱的迫害，出狱时从一个三十几岁的小伙子被折磨成骨瘦如柴、面目憔悴的小老头。如今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五年的高洪杰在上诉期间失踪。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艺术团欧美巡演31场，西方主流领会未来方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6号至16号，美国神韵7个艺术团分别在美国的伯克利、匹兹堡、萨凡纳、伍斯特、达拉斯、阿马里洛、奥古斯塔、约翰逊城和欧洲的德国法兰克福、英国爱丁堡、牛津和瑞士洛桑演出31场，将真正的几乎消失殆尽的中华传统文化，用纯善纯美的中国古典舞的艺术形式展现给中西方观众。主流社会各界人士观看后感受到人性的尊严，了解了人生的根本目的，更体会到了创世主的眷顾。1月11号晚，德国法兰克福世纪大厅神韵环球艺术团的第三场演出大爆满，演出结束时观众起立鼓掌致敬欢呼，演员两次谢幕。东西文化培训学院创始人迈克尔·布赫曼博士慕名前来观看，布赫曼博士连连称赞说，这是几千年的古老文化，这种历经数千年承传的文化是真正的艺术，最高超的艺术。布赫曼说，演出毫无疑问传递了重要讯息，让人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传统是一种价值，还有高于我们人类的价值，神性，还有更高层的力量。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讯息。创世主就在大家身边，如果我相信的话，他就在我心里，无所不在。1月14号和15号，神韵北美艺术团在美国宾州匹兹堡本尼德表演艺术中心上演三场。宾州州参议员帕特里克·斯蒂法诺、杰伊·科斯塔、德弗林·罗宾逊、宾州州众议员本哈姆给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表彰神韵对人类和宾州文化的卓越贡献。匹兹堡市长埃德·盖尼颁发褒奖，感谢神韵艺术团到匹兹堡演出。宾州州参议员帕特里克·斯蒂法诺对神韵艺术团代表说，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在这里创造的一切，以及情感、视觉效果、信息，所有这一切都联系在一起。我代表宾州参议院，真的很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美国乔治亚州塞凡纳市市长范·约翰逊在塞凡纳市中心约翰尼·莫瑟剧院向神韵巡回艺术团领舞演员周歌颁发褒奖。范·约翰逊在褒奖信中写道，神韵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传达的价值观和信息是普世的，真、善、忍、忠、孝、自由、敬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分年龄、种族、信仰、国籍，都能引起全球观众的共鸣。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3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 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好事坏事都是好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5月6日。几天前，已经数月没见的外地同修打来长途，说了近一个小时，谈到一段时间以来他在家庭中、工作环境中、在社会上与人交往中方方面面遇到的诸多麻烦事，想要与我聊聊。怎么这么多麻烦事来了呢？一日，一同修谈到他所处的环境，两位80-90岁高龄的老人需要照顾，其他人的事也总找他，还要做大法弟子的3件事。有时挤出点时间要学学法，不一会儿就有电话打来，让他帮着接孩子或帮着干什么，因为只有他退休在家。他还必须得去干，因为我们修炼人不是处处与人为善吗？但却挤了学法的时间，所以很着急。可以看到同修对学法很重视。他问，这是不是干扰？我问他，这些事来时你烦不烦心？他说，我烦。我说，可能就是因为你的烦心不去，才总有烦心的事来磨。学法是指导我们修炼的，来世的时候不正是修仙的好机会吗？为什么烦呢？看到同修的状态，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修炼人应该怎样看待所遇到的磨难，包括身体上的痛苦、心性上的撞击、做事中的干扰。另外，我也在一些同修中看到一种现象，当身体上出现一些痛苦，做事中出现一些干扰时，第一念首先是不承认他、否定他。这在讲真相、救人的事做得比较多的同修中多见。从同修的这一念中可以看到，同修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的正法修炼的意识非常强。但我隐隐有种感觉，还是把这些事的出现当作是不好的事而在排斥。在此写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及认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从修炼那天开始，你的一生就已经从心安排了，也就是说，你这一生已经是修炼人的一生，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也都不会出现偶然的事，人生路上的一切都与你的提高和修炼有着直接关系。我想，既然我们修炼的路上出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那我们就不能凭着自己的观念喜好要什么不要什么呀。师父在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人是反过来看问题的，把这些磨难、痛苦都视为提高的好机会，都是好事，让他多来、快来，自己好提高的快。有些修炼人就是往出推，你别来，来了就认为对自己有看法，就是不能叫别人说。你就是要好过一点，那是修炼吗？那能修炼吗？到今天这个观念还不能转过来，我这个当师父的都不知道你怎么样能够走向圆满。那么我们问问自己，对这个最基本的法理，我们真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了吗？对于这些提供给我们的修炼机会，我们怎么能往外推呢？眼睛向外看，这个漏招来的旧势力的捣乱，是不是就会使同修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呢？我是93年得法的弟子，自从走入修炼，通过学法， 我就牢牢记住了一点，师父已重新安排了我的一生，所遇到的事都不会是偶然的，都与我的提高、修炼、证实大法有关系。所以我真是把无论是心性上受到的冲击，还是身体上承受的痛苦，都当作是好事。即使有时是含泪在忍，心里也是高兴的，知道那是在撑大我心的容量。有时也会冒出一念，他怎么这样？但我马上就会对自己说，你这不是在修自己。那时与同修切磋，时常说的一句自己对修炼的理解的话就是，无论什么事，在常人看来越是反常，对我们修炼人来说就越正常。修炼早期消病夜时，有时胃痛的身体都抽到一起了，我心里也是高兴的。从法理中我知道，我在这边承受的越多，师父在那边给我拿下去的越多，替我承受的越多。所以一旦缓过劲儿来，我都会双手合十，谢谢师父。那时如果有几天心性上或身体上没有事，我就会对自己说，是不是在某一层次停留的时间太长了，该有所突破了。走入正法修炼后，每次身体出现哪儿不舒服的时候，我还是把它当成好事。我理解现在已不是在消病业了，不舒服的现象出现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要向内找，去执着。对于身体上的一些反应，我把它视为是修炼过程中净化身体的表现，同时也是清除参与干扰的邪恶因素的机会。所以很多时候就是需要我们正面闯关，毕竟我们的意志力、忍耐力、承受力、吃苦的能力也是要修出来的。另外，师父法中还讲到，我们修出来的功在身体里要动的话，也会出现一些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感觉到身体发痒、痛、难受等等，末梢神经感觉也很灵敏，各种状态都会出现。所以出现的这些难受，对于修炼人都是好事。我还悟到，当我们随着修炼中境界的升华，就是向高境界突破时，我们的身体也会有相应的变化，敏感的可能就会感受到，表现在这个身体上可能就是这样或那样的反应。因为修炼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未知的，完全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反应、什么现象出现。所以无论出现什么，就是正念面对吧，不喜、不惊、不怕，心不为其所带动，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我想这样也就不会出现类似高兴了掉下去、害怕了掉下去的事情吧。正法中修炼，我把所遇到的任何事也都视为是好事，不是说旧势力安排的考验我们的这个磨难是好事，而是说当我们正念面对，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清除邪恶，心性提高上来，这不就是使我们提高的台阶吗？迫害发生后，有同学问我，你们单位没找你麻烦吗？我说，我从没把他视为麻烦，平时我跟他们说不上话，这不正是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机会吗？确实是这样，常常是电话打来，我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梯，进了房间，我气还喘不太匀，未免他们想偏了，我还得解释一句，刚才上楼急了点儿。过后我问自己，为什么上楼那么急，弄得自己气喘吁吁的，好像当时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立刻见到他们，让他们见证到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消去他们对大法的误解。因为自己从没把他们找我当成坏事，所以每次谈话的结果都很好。他们常说，我们很多做人的地方也和你一样，我们没有歧视你。是，我也从没把自己放在被歧视、被干扰、被迫害的位置上。记得自焚伟案发生后的一天，一同事见到我时关切地问，你怎么样？我说，非常好。 他当时双手合十，面带敬佩之意。是啊，看看他身边的大法弟子，他还会相信那把微火吗？就是因为知道我们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所以来什么事都不烦。开始时做不到，我就去这个烦心，以后就做到了。就是觉得来到的即是与我有缘的，该结缘的，该了愿的，该善解的，该还债的，该承受的，正面对待就是了。这样想问题的话，真是感觉不到什么干扰。有时想想，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就一点烦心都没有呢？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记住，人的理是反的，所以在修炼中遇到的麻烦事情，不要都把它当作是矛盾来了，对自己正式的干扰，对自己正式的冲击。我这个是主要，那个是主要。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像自己看到的那样。你真正的提高，这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你们自己的修炼圆满，这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在这不是说自己修得如何，但这的确是我对修炼的理解，把什么事都视为好事，因为没有这个事，我们还提高不上来呢。所以每次事情过后，回头看看这个去职消业的过程，真是发自内心的谢谢，谢谢给我提供使我提高上来的台阶的人，更是感恩师父的一路呵护。一件事情出现时，是我们修炼提高中要过的关呢，还是旧势力的干扰呢？我是这样想的，就看我们思考问题的基点在哪儿。思想在法上，那就是师父利用来为我们提高所安排的台阶；思想不在法上，就是走了旧势力的安排，那就是旧势力为了让我们掉下来设的关与难。师父在经文清醒中告诉我们，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我想我们走入修炼，师父就给我们重新安排了今后人生的路，虽然旧势力对我们也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但是宇宙中有个例，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哪怕在历史上他许过什么愿，关键时刻还是他自己说了算。所以只要我们有正念，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就在法中实修，有漏也在法中归正，无论旧势力安排了什么也不会起作用，因为师父不承认，我们不要。我们大家都在学法悟道，修心救人，个人以上所悟，认识不妥之处，诚请同修指正，何时？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转变观念，环境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7月10号。往往我们在遇到什么问题和什么事情时，或遇到很大的磨难时，觉得无路可走时，只要我们转变一下思维方式，从另一个角度去思维一下，可能马上就是另一番境界， 真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比如同修之间有什么事情需要协调而出现矛盾，或同修表面不配合的事情出现时，若一概的指责说同修不配合，没有整体意识，自己心中愤愤不平，自己已经被干扰了。若换一种思维方式，可能同修有什么更重要而又不能让自己知道的事情要办，或同修自身可能正在遇到过心性关，这段时间状态不好，或同修当时虽表面没有表现积极参与这件事情，这里可能有同修这段自身状态所致，或同修自身特点所致，处事低调，不愿抛头露面，但已在默默地配合协调此事，只不过表现低调而已。只要协调某些事实符合法的要求，虽一时会遇到点困难，只要坚信大法，放下自我的观念，看看自己是否心态稳定平和，抱着为同修负责为法负责的心态去做，同修们一定会配合的。也许协调这件事情因为多种原因，正法进程、整体配合、个人提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在配合的过程中，同修们都会在其中升华提高。但更多的情况下是，我们大家都能放下自我，站在法上考虑问题，遇事找自己哪儿做的不对，在我们表面空间好像还没有去怎么做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想想是不是这样。记得网上有一篇交流文章，是说有一同修突然出现严重病业干扰，同修们都去帮同修交流切磋，帮助发正念，说你要向内找如何如何，大家都表现得很着急。但出现病业的同修说，你们把心放下吧，我没事，只要你们把心放下了，我肯定没事。帮助这位同修的同修们不理解，说我们来帮助你，还让我们把心放下。大家当时很生气，说既然这样，我们就不管了。当同修们把心放下后，第二天再见到这位同修时，大家都很惊讶，怎么你真好了？同修笑着说，我不是告诉你们说，你们把心放下，我就没事儿了吗？其实你们太执着我了，只要你们把心放下了，我这里也就改变了。具备关押在邪恶黑窝的同修们讲，只要我们整体都能向内修，向内照，执着心少，都能很平稳地做好三件事时，就感觉到里面的环境宽松，心情也不会感受到很大的压抑，感觉到轻松，邪恶也邪恶不起来，表面空间的恶景也恶不起来。只要我们外面的大部分同修起了人心，有了怕心，有了间隔、矛盾、执着自我时，在里面的同修心里就感受到很大的压抑，一种无形的压力围绕在周围的空间中，就感觉邪恶非常疯狂，表面空间的恶人也十分嚣张。从同修的感受来讲，我们同修整体的状态会带动周围环境的变化。只要我们同修都能向内修，转变人的观念，正念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时，周围的环境就会随着我们的心境变。哪个地方的同修能从法上认识法，转变人的观念认识，遇事找自己的问题，不指责抱怨同修，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去对待自己所遇到的一切，那个地方的修炼环境一定会很宽松，整体配合一定会好，明白真相的人一定会很多，同修整体升华肯定会快，邪恶在这样的地区就没有市场，反之就会影响众生得救，使许多怕心重的同修走不出来，邪恶的局面就得不到改变。若那个同修遇到事情能找自己的原因，认识到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需要提高或应转变观念了，理性、智慧、正念十足地对待自己所遇到的一切，修炼路上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挡住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的，即使一时遇到困境也会很快突破，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认识一位同修，在邪恶迫害大法后，家里人干扰很大，不让学，不让练，不让跟同修们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同修没有怨恨，考虑到家人的压力，同修心平气和地对家中人说，大法是好的， 这些你们都清楚。我修大法的心是不会动的，我也不会放弃。你们若认为因为我修炼大法而影响了你们，实在不行，咱们登报声明，脱离亲属关系。由于同修对大法的坚信，看似很大的磨难，转眼烟消云散。家人说，你非要坚持，那就好好的修吧。由于同修修炼很精进，同修的子女在政府有关部门任职，经过风雨考验的同修在大法遭受迫害后，同修根本没有想会不会因为自己修炼大法影响子女的前程，反而告诫子女们做人要正直，虽大法在世上暂时遇到磨难，但你们要相信大法是好的，相信大法弟子都是世上最好最善良的人。子女们都很有正念，当他们的领导让他们对自己的老人加以劝阻时，同修的子女说，我虽说没有修炼，但我的老人确实因修大法身体健康，再说他们都是我的长辈，他们一生经历许多，是知道怎样做的。长辈有自己的信仰，我们作为子女的没有权利去让他们放弃，也不能因为考虑我自己的前途而给老人晚年增加痛苦。若领导认为因为我的老人修炼大法而影响了我及领导的话，我可以考虑提出辞职，不会让领导为难。他的领导听他们这样讲，只好说，好好干吧，老人是老人，你是你。同修的子女不但没有因为同修受影响，反而由于对大法有正念而受到提拔重用。我知道一位同修近几年来历经多次车祸，病业大关，但都是很快就突破了困境。曾有一次，他正在过病业关，一位亲属去看他，发现他消业很严重，身体很虚弱，消瘦的都有点脱相了，不由得就哭了起来。这位同修对亲属讲，我没事，我不会去世的，我的业还没有消完呢，我的罪还没有吃够呢，死不了，没事。他的亲属说，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孩子们一声，也好有个照顾啊？同修讲，孩子们工作都很忙，即使他们来了又能怎样，只不过是他们多担心一些，能解决什么问题？再说我自己的难不得我自己过吗？我的痛苦难受谁能替代呢？我修了大法，我有师父在看着，没事。你也知道我的经历，那么多的磨难，车祸、病业大关都过去了，若我不修大法能过得去吗？放心吧，不修圆满我是不会走的。在同修遇到这么几次大的磨难面前，不管当时同修对法理悟到了多少，但他从没有想过自己会怎样，只想到出现这些也许是自己过去的业力所致，是自己必须面对的，始终坚信师父，坚信法。由于对师对法的正信，使他很快就突破了困境。有一学员由于讲真相被邪恶迫害，他自己认为各方面做得好，当时同修也都说该学员修得好，法理清晰，同时被抓的还有别的学员，他认为同时被抓的学员从哪一方面上都不如自己，为什么别的学员没被劳教而自己被劳教了呢？觉得想不通。由于自己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磨难而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们当地还有这么一件事，有一同修被邪恶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几位同修。其中一位同修对这位同修讲，可能是因为自己被跟踪而造成的损失，请同修原谅。同修平静地告诉同修，不能这样考虑问题，如果跟自己无关，绝对涉及不到自己。这件事情不能怨你，如果我没有执着，没有这一难，谁想加也加不上。既然涉及到自己，那肯定有自己要过的关，要经受的磨难，要去的心。我们现在考虑的是怎样面对现实，走好走正我们的路，正念正行。把这个心放下吧，我们要理智智慧，坚定正念。这里同修考虑的不是因为别的同修不慎牵扯到了自己，而是无条件的向内找。这么大的磨难，为什么会涉及到自己？肯定是自己某些方面做得不足，有漏，不能破除邪恶的安排而造成这场磨难。后来这两位同修都堂堂正正地从磨难中走了出来。 自己的一点体悟，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真正从人中走出来》，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2月10日。最近有一些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转变观念，克服懒惰。我是青年大法弟子，自身的懒惰安逸心很重，前段时间工作负荷很大，四个人的活两个人干，从早到晚忙得天昏地暗，还不休息，这对于一向安逸惯了的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我每天应付工作已是焦头烂额，学法发正念变成了走形式，讲真相就更是没时间了。越不学法，人心越重，执着越多。我知道自己已经被严重干扰了，可我却无力摆脱。当我决心认真写稿交流的时候，我开始静心思考自身存在的问题。我发现一切阻碍我不能提高、不能精进的东西，是那个长久以来，我一直不想去碰触的安逸和懒惰。如果我能克服这些，再晚一点睡，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学法。如果我肯多吃点苦，不论下班多晚，都能坚持发资料，我就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如果我不贪睡，我就可以早起参加晨练。我意识到，真正障碍我不能精进的，不是忙碌的工作，而是我自身的安逸和懒惰。如果我能突破它，我自身的修炼状态将会有很大的改观。我这才意识到，安逸心和懒惰已经给我的修炼造成了严重的干扰，我必须解体它。当我决心去除它们的时候，我才认清它们不是我，是后天形成的执着和魔性。以前不清醒时，一直把它们当成自己。于是我注意排斥它们，解体它们，不被这种魔性干扰带动。同时我更深层地向内找，发现自己有怕吃苦的心，把苦看得很重。我认识到是自己人的观念没有转变，还认为吃苦是坏事，所以才贪图安逸。这时我想起以前背过的一段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讲到，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凡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当我真正的按法的要求转变了观念的时候，每天的工作还是很累，但我的心态却不一样了。以前对工作总是抱怨，挨点累就闹心，现在觉得都是好事，没有以前消极的心态了。一天早晨，我骑着电动车上班，这段时间的忙碌工作已经使我的承受力达到极限，我感到自内而外有种说不出的乏累。我知道自己已陷于被迫害之中了。当无尽的疲累再次袭来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一位同修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也想做师父的好弟子。是啊，我也和同修一样，想做一个精进的大法弟子，做师父合格的弟子。当这一念闪过的时候，我感到一股正念在我的体内升腾，我忍不住用尽所有的力量，想迫害我的旧势力和所有宇宙中的生命大声呐喊，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眼泪不觉间涌了上来，我努力没让它流下来。我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就这样想，你冷，你对我冷，你要动我吗？我比你还冷，我动你。说你叫我热，反过来我叫你热，我把你热得受不了。我对旧势力说，把我身上所有的疲惫全都转移到迫害我的旧势力身上去，我让你累。就这一念一出，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不累了，那一天我都没感到疲惫。当我提高一些之后，环境就有了一些变化，老板又恢复了我一周一天的休息日，晚上加班也少了，还给我涨了500块钱的工资。第二部分，不断升华，走出人。回首这段时间的修炼过程，发现自己在承受能力、吃苦、忍耐、心的容量等方面都有所提高，而以前认识到的理，随着修炼的提升也在不断升华。以前站在人的基点看吃苦是坏事，觉得自己能转变观念，做到以苦为乐。现在我悟到苦、乐、累、困、冷热、渴、饿、痛、舒服和不舒服等等，这些都是人的感受，人中的东西。要想真正从人中走出来，就要摆脱这些构成人的物质因素的束缚，不被这些低层因素带动制约，不去感受它们，不把它们看大，就能真正的超越它们。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不止你在修炼当中构成人的任何因素都不让你脱离人，构成人任何环境的东西都不让你离开，你什么都得突破，什么磨难都得过去，最大的表现是他们给你制造的痛苦。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还说，你一看书你就想睡觉，一学法你就迷糊吗？我告诉你，它就是这人类空间的一层的神，你冲不破它，你就是人，它也不是有意的对你怎么样，它对所有的人都这样，所以人会有疲劳，会有困倦。你要想脱离人，你什么都得突破，你才能够行，你就符合他，那么他就认为你就是人。当然，悟道和做道之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实修的过程，要真正达到从人中走出来是不容易的。记得一个同修说，修炼就是修人的意志力。我觉得很对，当我们的正念不断强大，直到足以克服甚至超越这些人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就从人中走出来了。现在时间过得很快，我身边有的同修为了多救人，每天睡很少的觉，大概两三个小时吧。以前觉得自己做不到，现在觉得修炼到最后了，哪方面有不足都不行。过去在吃苦这方面太差，如今落下的功课总要补上的。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不论白天工作忙不忙，每晚睡四个小时，午夜起来至少发半个小时正念，然后看书，困了再睡，3:50早起晨练。当我决定这样做的时候， 我发现还有一个信师信法的问题。每当白天工作累，午夜要起床发正念的时候，人的观念就上来了。还是睡觉吧，休息不好，明天能有精力工作吗？如果我顺应了人的观念，不论我晚上睡再多的觉，第二天起来还是无精打采，有种说不出的疲惫乏累。如果我能战胜人的观念，起来发正念学法，第二天就不会累，有时就是累也能坚持。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曾说，当时我要表面的身体转化和修好的部分协调起来，让身体在修炼中脱离人的状态，让修炼弟子用自己的正念保持和人一样的状态。现在已经是正法修炼的最后了，个人觉得这段法是师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我们的期望，更是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最后要达到的标准。不仅是在心性上要正念强大，在物质身体方面也要逐渐达到脱离人的状态，使身神合一，真正的做到神在人中。最近越来越觉得时间所剩真的不多了，真的是要努力精进，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个人所悟不当处，请指正，何时？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以修炼人的心态面对考验，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0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一、寻找人生真谛。我出生在越南的一个小城市里，小的时候我经常会想我是谁，为什么会出生在世上，最后我又会去哪里。在读了转法轮之后，这些疑惑都得到解答了。在读完中学后，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搬到了大城市去继续求学。从一所好的大学毕业后，我找到了份稳定的工作，结了婚，也有了孩子。在寻找人生真谛的路上，我很幸运的在2016年5月时读到了一篇提到法轮功的文章，接着我就马上下载并很快地读完了转法轮。师父的教诲真的是我很震惊，也改变了我的思想。在那之后，我把学法、练五套功法和遵循真善忍的原则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我也开始修炼心性，逐渐地把一些坏习惯戒掉。我变得比以前更好了，我的事业也在发展。一年后，我的公司因为我的杰出表现而给了我一个机会到新加坡参与一个新的工作项目。我觉得这是师父的安排，因为在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发了个愿，希望有一天能用华语读转法轮，并听完师父所有用华语所讲的法。我刚开始用华语读转法轮的时候，是一段一段读的。一开始我是先读一段越南文的，再读这一段的华语版。如果有新的词汇，我就会查字典，然后把它写下来，再记起来。几个月后，我通过这个方法读完了第一讲。目前，我已经可以用华语读完整本转法轮，并参加每个星期一次的中文学法组。这段时间， 也是我在开始修炼大法中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期。二、面对考验。在这之后，我在家庭和事业上就开始面临一些干扰和磨难。我的儿子是个可爱的小男孩，而我也经常给他读红楹，可是两年前他变了很多，他在表达自己方面有困难，这使他不能很好的适应上学的生活，也影响了他交朋友。为此，我和太太两人那段时间都很难过，也倍感压力。除了这方面的压力，我的工作也给了我很大的压力。例如，当我的经理交给我一个棘手的任务，我花了很多心血去做好它，甚至把工作带回家做，并终于在午夜时分做好了。我以为我的经理会对我的付出给予肯定，可是他却在隔天的会议上对我发脾气，并在其他同事面前投诉说我的工作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标准。面对家庭和工作上的双重压力，我明白了这是给我安排来的磨难来考验我的。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这一关真的很难过去。然后我回忆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还想长功啊。想到这里，我决定加强学法，在法上去悟，真正了解为什么这个磨难会发生在我身上，并选择以正确的态度来度过这些难关。现在我儿子的情况改善了很多，他的语言能力进步了，而且也喜欢到学校去和朋友玩了。我的经理也对我越来越友好，越来越信任我了。三，在媒体工作中修心。我在媒体项目中的工作是为报纸做设计，因为我从小就在分辨颜色方面有些困难，所以我对这项任务其实不是很有信心，这显然对我管理报纸的设计是个障碍，但是我相信这是师父的安排，所以我就同意完成这个任务。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能选择字体种类和大小，也不知道怎么排好各种元素，让报纸的排版能更加吸引读者，所以我就决定分析之前的排版，并从其他同修那里学习怎么排。随着这样一点一点的学习，我现在基本能跟上了。每当要做这个项目时，有时我会感到头痛，但是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干扰，不让我做讲真相证实法的事，因此我就在开始做这个项目之前发正念，并向内找。以上是我近期的修炼体会，如果有不足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
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
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生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